天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来领受神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听你道的时候，存着痛思明辨的心，在你面前有受教的心。主啊，让你的灵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听你道的时候心中是活着的。主啊，求神你让你的话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的心中，你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和满足，更是成为我们每日行事、为人的指引。主啊，你在圣经中写下了你要告诉我们的话，就是为了要警戒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日子能够成为神光明的儿女，不仅自己行在光明中，还能够将人带进神的光明中。主啊，我们仰望，求神你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名，阿门。那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有一句话叫做“以铜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了。每天早上出来，看没看镜子？那你以镜为，你那个铜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呢，就可以知得失。所以你看到别人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成功得失地方，你其实对自己也可以反照自己。那再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那这是那个，大家非常熟悉一句话，应该是。那意思是说什么？的过去的人事物呢，可以作为我们的那个借鉴，可以改正我们的行事为人，让我们的个人呢更加的成功，让德国国家呢更加的兴旺。那是在历史上很多可以看到的。但是现在我们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很可惜，就是有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却不知道如何从神过去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所以说从神过去在跟他的百姓的关系中啊，去学习怎么认识神，去学习怎么跟随神。甚至有人呢认为那个旧约只是写给犹太人的，那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已经那个过时了，已经那个没用了。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错过了神要给我们很多的教训，这个神要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了。那使徒保罗这里他所说的从前所写的圣经呢，在他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是指着旧约圣经写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那而且当时保罗写的这个罗马书这封书信呢，是写给当时在罗马信耶稣的人，罗马教会。那罗马教会按照很多认为其中应该有犹太人，但是主要的部分其实应该是那个外邦人。那这样说来啊，所以旧约啊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那个过时的没用的或者是多余的，而且恰恰相反，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然这并不是说就从前的人就没有从圣经得到教训，或者说从前的人就没有从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得到盼望，不是那个意思。圣经呢是超越时空的，它虽然是在时空中写下的，但是超越时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呢，你读到圣经呢，你就知道那圣经就是对你写，为你写的。对我们现在是这样的，那在我们以后来的那些信徒呢，他们也同样的可以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他们写的，叫他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什么地点呢，信靠神的人，神的儿女都可以从圣经得到教训，都可以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得到盼望。这也是神赐下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刚才前书第十章第一到十三节了。那当时使徒保罗是在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同样的事情。我刚才引的圣经是罗马书，那现在是哥林多书。那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应该也有犹太人，但是占多数的应该也是外邦人，因为哥林多和罗马这都是那个外邦人的城市。那个使徒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就是在向哥林多的教会呢讲述犹太人的历史，希望他们能够从犹太人的历史中间呢得到警戒， 《人格全书》第十章第十一讲，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就旧约为什么写下来，就是为了警戒我们现在这些。那神的话可以警戒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神的话更要警戒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我们现在是比过去的信徒更接近那个世界的末日、世界结局的时候，那我们所要面对的试探呢，应该是更多的。但是在本质上呢是一样的，虽然在形式上有变化，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们要能够在这个世代为神，你能够站立得住，实在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呢，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也需要从过去犹太人的历史中得到警戒。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以史为鉴，就是我们来看一看那个神借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要对我们传讲这个信息。那使徒保罗首先他让人思想的是什么？是神的恩典，特别是神拯救如何临到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这里啊，是讲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那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做苦工，大概到摩西那个时候快满400年，430年，快满了。那他们在那里做苦工，其实受苦害。那个到了后来，那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法老王就苦待他们。那他们在苦难中啊，就求告神。这个神，圣经里面说，神看见了他们的苦情，听见了他们的哀声，于是就打发摩西啊，去带领他们，要出这个埃及。那摩西啊，靠着神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最后以色列人呢，不得不让他们，而埃及人不得不让那个以色列人出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时间很仓促的，因为在一夜之间，这个法老王就让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快点走。虽然时间很仓促，但是以圣经并没有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狼狈逃窜，因为他本来是奴隶嘛。所以圣经他们出埃及的并不是狼狈逃窜，圣经里面说他们是坦然无惧的出了埃及，而且就像一支浩大的军队一样从埃及里面出来。那当那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那个法老王也后悔。后悔让这么多人离开了埃及，这都是免费的劳动力。那于是他就带领军兵去追赶这个埃及人了，追赶以色列人。那在那个红海边上就追上了那个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一看，后面是那个埃及的军兵追赶了，前面又是那个红海，后面没有退路，前面也没有出路，眼看就要遭灭顶之灾似的。那在这个绝望之际，他们又向神那个哀求啊。那出埃及记十四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记载了摩西当时的一句话。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很奇妙的，神后来让那个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红海。那么当埃及人要去追赶以色列人，也下到红海上的时候，神要让那个红海的水伏流，那最后把那个埃及人全部给淹死了。那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这是以色列人跟神关系的一个基础，就是神拯救他们，神把他们带出来，这就是神与他们立约，或者神对他们的要求的那个基础。神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他们？神为什么要跟他们立约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过红海、这个出埃及的这个经历，当然也有目的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他们要做神的国民，神要做他们的父亲，他们要做神的儿女。那这一个经历呢，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就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信耶稣的经历。那个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其中充满了罪恶，那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并且也在其中犯罪。但是神让他的儿子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罪人，让罪人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而且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中的人。让神拯救我们的方式是一个付了很大的代价。在那个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出埃及的前一夜，那神让他们每家人杀一只羊羔，那吃这个叫逾越节的羊羔，就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楣上。那当那个天使出来击杀埃及的长子和一切头生动物的时候呢，神看见哪一家门楣上出了这个鲜血的时候，越过去，这一家人就不会被杀。那这个叫做逾越节。那其实这个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的救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舍身流血，那我们靠着他的血罪得到赦免，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一个经历，而且这个经历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基础。那而且是我们谈一切属灵事情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要谈以后的事情呢，这个是那个一个起点。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呢，我们后面谈的都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基础。它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就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不管你我们在现在或者将来遇到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首先你要回想的，就是你那个得救的那个恩典，神的救恩是怎么临到我们的。那其实你看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其实遇到很多的苦难，说他们后面国家灭亡，就是他们神让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想让他们思想他们是怎么蒙恩得救的，神在过去如何恩待他们。那同样的，对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在今生，我们说在末世，在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试探，遇到很多苦难，但是你首先应该回想的就是你怎么得救的。那你要很清楚你已经得救了，如果你还没有得救，那你还有机会，你还知道你得救。最怕的就是你没有得救，但是你却以为已经得救了，那你也就无从去思想那个你是怎么得救的。那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还没有得救的，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救的路啊是已经打开的，神已经为我们成全了这个得救的路，就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开了这条路。那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神就因为耶稣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但是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啊，他们来到旷野，那你可以想一想啊，当时的大概说圣经里面记得男子啊大概有600,000，那有人说如果是再加上妇女加上小孩啊，100万应该是有的，要带领100万人在旷野漂流移动是不容易的。那摩西作为当时的领袖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日子，那光解决这么多人的吃喝问题就是很困难的。那的确圣经里面他们在旷野里面抱怨最多的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吃喝的问题，所以他接下来跟着前书第10章3到4节他就讲说，并且他吃了一样的零食，也是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是出于随到他们的灵盘时，那盘子就是基督。他这里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比喻，他讲他们在旷野有吃有喝，但是他最主要的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盘时。这个里面我们说没有基督没有出现了，但是这里他就随着他们灵盘时，基督也是跟随他们吃的。说记得那个磐石，记得那些灵，那他们所吃的他们所喝的来预表那个耶稣基督。那我们这里先来看一看以色列例子，的确他们那么多人到了旷野以后没有食物吃，那神从天上降下玛纳。什么是玛纳？那玛纳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叫什么，就因为神把那个食物降下以后，他们早上去看这都什么东西啊，那这叫玛纳，是吗？玛纳的意思就是什么的意思。那这东西就看起来，圣经里面记载就看起来像那一个是白色的，这个圆形状一个东西，就像那个中国那个圆穗子一样。那吃起来跟那个蜂蜜一样的。那如果你刚开始吃，应该是不错的。不过你每天都吃啊，可能就有点。那这也是以色列人面对问题，那40年呢，他 他们在旷野里面，神就是每天就赐下玛纳给他们吃，那光是吃饱了还不行，还要喝水。那他们没有水喝，神就从那个磐石里面，让磐石里面出水给他们喝。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记载了，就他们在旷野40年了，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子也没有穿坏，那就是表明神在旷野里面对他们无微不至的那个看顾和丰丰富富的供应。那这个也是呢，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了，并不是说就完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神的恩典更是天天伴随着我。耶稣说什么？他就是那生命的粮，他就是那生命的水。到他那里来的人呢，就必永远不渴；到他那里的人就永远不饿。耶稣拯救我们呢，虽然他现在离开我们，我从来没有看见耶稣，但是我们在地上并不像一个孤儿没有父亲的人一样。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去啊，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等我预备好以后，他就会来接我到天上的家乡，与他同在，与父神同在。所以这是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每个人呢，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能够走到现在呢，像保罗讲，我们过去是不认识神的，如今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之恩，我们是靠恩典得救，如今我们还是继续站在这个恩典当中，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走地上每一天的道路。那当那个保罗接下来要指出以色列罪的时候，所以保罗先让他们思想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你得救的恩典，这个就是你得救以后神怎么供应他们。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40年的漂流的经历。那虽然以色列人有了这样的经历啊，那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对神存着什么样的心呢？他们有没有感谢神、赞美神，或者是专心的依靠神、遵循神的话呢？那历史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而且恰恰相反。那接下来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5到第6节也讲，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地，这些事都是我们的渐渐，叫人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我刚才讲了，出埃及人大概有100万，但他们中间多半的是神不喜欢的人。神喜欢一个人，神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不是因为你那个年轻，也不是因为你强壮，更不是因为你聪明。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神喜欢一个人呢，就是有信心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跟你今生所拥有的、所事的、所跟你的相貌、年纪、背景是没有任何关系，就是看你有没有信心，对神有没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这些人啊，100万人都是神从埃及带出来，经历了那么多神迹奇事。那他们，而且神还告诉他们有更美好的在前面，就是迦南地。神要把那个迦南地赐给他们。那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信有神，他们也应该相信神要赏赐他们，就是要把那个神所应许给他们迦南地要赐给他们。但是很可惜，从埃及出来的人呢，只有2个人进入了神要应许给他们的那个迦南地，其余的都在旷野倒地。那摩西没有在旷野倒地，摩西是在那个摩亚地，死在摩亚地。那摩西都没有进入那个迦南地。那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是因为有一次神吩咐他，神叫他吩咐水从磐石里面出来。那摩西他就肯定被那以色列人给激怒了，他情急之下呢，他就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神是说你叫水从石头里出来，那摩西急了，就用那个杖啊打了那个石头2下，那水也从石头里面出来了。但是摩西要去，因此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因为民数记第20章12节，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看的呢？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连摩西不认真讲你就不信，他不是说不信神呢，他这里是不信什么，不信神可以，他说话水就可以从石头里面出来，因为摩西，这是这也是这已经是摩西第二次叫水从石头里面出来，前面一次就是神说你用这个杖打石头三下，水就会从石头出来，然后照神的话做，这个水从里面出来。那这一次呢，神是让他你说叫水从石头里面出来，但是摩西因为不信，不在以色列人面前真我为圣，那这里没有让神在以色列众面前得到荣耀，所以让以色列人对神的敬畏的心呢打了折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赐给他们的地区。那这个就是摩西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过失，就让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那七月的人为什么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呢？同样也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是不信神，他们是不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们不信神能够把那个地给他们。那当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那个旷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到巴兰旷野，他们其实出埃及应该还不久。那个时候神就让摩西打发了12个探子去看一看那个迦南地。那这12个探子就去了，去了以后他们就回来报告，就说神要赐给他们的地是好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啊，其中10个人都认为有一个问题，那个地虽然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地上的人呢，就非常的强壮高大，那个地上的城市就非常的坚固宽大，所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得不到这个地，我们不能够进去，我们打不过他们。那只有2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说什么？说我们立刻上去得了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你看，是同样的12个摊子。10个摊子看见的跟2个摊子看见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是10个人就说我们不能够得到那个地，但另外2个人就说我们立刻上去，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环境都是一样的。那人的反应，人的回应为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就是有信心跟没信心的区别。很可惜，那些百姓呢，以色列人听了那10个摊子的恶性，甚至要把这个约书亚跟加勒给打死。那民数记14章11节就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你看这里用着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就这些人呢，藐视神。什么叫藐视神呢？就是轻看神的能力，觉得神没有能力把那个地赐给他们，他们不相信神能够把那个地赐给他们。我记得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就我们讲的，你认出埃及过红海，其实在旷野这么多时间，神看过他们，神在他们中行了这么多神迹，但是他们对神还存着那个不信的心，那于是他们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神就刑罚他们，而且罚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1年1天。因为那些摊子在旷野，在那个迦南地，他那个地的时候挥荡了40天，那神就1年1天，就里面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那些从埃及出来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那如果你把前面出埃及过红海跟这个进迦南地这个一比较，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那么多人出来，就只有2个人进去。那神记得这个事实，这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应该生个警戒，不可存着不信的恶心。希伯来书3章12到14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些人不能够进入迦南，不是神弃绝了他们，那讲是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离弃了神。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证。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贪恋恶事，什么叫贪恋恶事？贪恋恶事就是喜欢作恶，专于作恶，而且以作恶为乐。那贪恋呢？贪恋就贪婪和恋慕。那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有个记载，说当那个神看不中该隐和他所献供的时候，那个该隐就发怒，大大的发怒，而且脸上的颜色都变了，变了脸色。那这个时候，神对该隐说一句话，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里把那个罪描述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描写，罪就好像一个动物一样，最有可能就是一个狮子，他就蹲在那个门口看着你，他恋慕你。那人也是恋慕罪，所以叫做贪恋恶事，就是人恋慕那个罪，人喜欢那个犯罪，以犯罪为乐，一心想犯罪，不犯罪他就不罢休。那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五到第六节也这样形容，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叫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个贪恋恶事，他就全是心里面开始，就你心里面每天在想的了，终日所思想的，就是从早到晚所思想的什么，尽都是恶，就整天在想要怎么去犯罪，怎么去作恶，作恶也是需要你的技巧的。但他脑子里就在想，每天在想，这个想到那个作带来的那个后果，带来那个快乐，这个叫贪恋恶事。那我们可以审查一下我们的思想，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从早到晚，有没有多少那个不洁净的、不光明的，是那个恶的事情？那再到后面那个摩西上西奈山神那里去的时候，有40天也是，那这些人在山下面。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做了一件事情，以后我们下次会讲。就他们在那造了一个金牛犊，造了一个金牛犊。那后来摩西上来以后，就问那个亚伦，因为摩西不在，亚伦就是领袖了，就问那个亚伦，出埃及记32章21到22节，就问亚伦说，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那其实摩西在向问亚伦的那个责任了，但是没想到亚伦回答了一句话。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那亚伦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开除他自己的责任。但是亚伦也说出一个事实，什么事实？说这百姓专于作恶，其实这个就叫贪恋爱心，他是专心的专于作恶。那这是那个行为，他们造了一个偶像来代替神。那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每天的那个行为啊，是否都是恶的呢，还是善的？能不能讨神的喜悦呢？恶是什么？恶是就是一切不合神旨意，一切不合神心意、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都是恶事。我们中国人讲的贪酒、贪财、贪色、贪欲、贪名、贪权，任何跟贪有关的都是恶事，在神眼中。那我们下面还会看到的，经文里面列出来的以色列人犯了几个，一个是拜偶像、奸淫、试探主、发怨言，这些都是恶事。当然还没有，还有很多没有列举出来的。但是这里要结合这个上下，我要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使徒保罗当时所指的一个，就是贪恋恶事。什么是恶事呢？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回到埃及去，这个在神眼中是一件很大的恶事。那你不，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多少次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他们进迦南之前，他们有多少次想重新回到埃及去？当他们刚刚出埃及到红海边的时候，还没过红海。还在红海边，后面看见他们埃及的那个军兵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想回埃及去了。出埃及记14章10到12节就讲，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那这是那个第一次他们想重新回来的，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描写，是他们愿意死在埃及，也不愿意死在旷野。而且他觉得在旷野，在埃及的时候服侍埃及人呢，他们说没说很好，这里还没说很好，但是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至少比死在旷野要好，比那个埃及人杀死要好。因为现在埃及人马上就追赶要杀死他们了，跟我们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的，虽然在埃及让他们做苦工了，但是至少他不会杀我。现在你带我们来到旷野，现在埃及兵追了，要把我们这个杀掉。这是他们第一次想回去的。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信耶稣啊，他们想放弃信仰，想回到了我们不信的状态，是有相关的。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当你这里啊，我觉得这个埃及军兵的最贴切的比，就是那个信徒所要面对这个逼迫。当我们一有逼迫的时候，人家要逼迫你，因为信仰的缘故逼迫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放弃信仰。那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看得很清楚，那在中国，我们中国教会历史上也看得很清楚，在文革中间，多少的人因为这个逼迫放弃了信仰。你放下信仰，你回到埃及去，并不是说你就可以得永生了，你就可以活得很好，不是的。他们为什么要出来？他们是在埃及已经受苦受够了，他们已经快受不下去了，他们求神拯救他们。那接下来第二次，虽然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了，出埃及记的16:1-3讲，以色列全会众从以宁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宁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就现在已经有两个半月，出埃及两个半月。那他们在旷野行走，那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发什么怨言啊？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吗？那他们就觉得他们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坐在肉锅边吃着玩的，那现在到了旷野没有吃的，他说是不是我们就会饿死在这里？他们过去是真的坐在肉锅边吃肉吗？哪一个奴隶有这么好的待遇？那出埃及记那个民数记11把他们当时说的话更加那个描述，说他们中间前达人大起贪欲的心，这讲得清楚，他们是心中有贪欲。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他们没有肉吃。我刚才讲了，这个神每天降马拉给他们吃，但是全是没有吃肉的。当他们吃马拉吃久了，他们就觉得那个厌烦了，他们就想吃肉，说谁给我们肉吃呢？那他接下来说一句，后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发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马拉以外，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他们想回到那个埃及去。那当他们说的其实都是那个你回到埃及去并没有这些东西吃的，那其实跟我们基督徒啊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很多人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我说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了，但他想我们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我过得更好似的，就跟这里描述的，你不发钱就可以吃鱼，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世上的一切东西从你都可以享受似的，但你信了耶稣以后反而怎么什么都没了似的，生活变得很单调，每天都吃麻辣，但是马拉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供应，神的话，就每天你在读圣经，每天你在祷告，那很多以前我们人做事情都不能够做的，那很多人就想回去。那这是他们没有肉吃，他们想回去。那出埃及记17:1-3讲他们没有那个水喝，以色列全会众在尊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战壳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 对，怎么没有水喝？他们怎么反应呢？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这样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渴死呢？说没有水了，咱们又想回到埃及去。那这些经历啊，其实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现在也需要，你可以想一想，你有多少次想放弃自己的信仰啊？是什么原因？那再不是他们最后一次。出埃及记21:4-6，这已经是他们从那个西奈山以后往前面走。那里他真的圣经怎么记载的？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这在旷野走路是不容易的。当时神告诉我们刚说圣经什么？说你衣服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穿坏。但这里啊，圣经也因为他说这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就甚是烦躁。接下来他们就怨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就是他们又想回来一次。那跟随耶稣的路也是不容易的，就不像那个以色列在旷野行走一样，这路很难行的，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心中也很烦躁，甚至有时候我们就会想放弃，想回到我们以前的光景里面去。但是圣经里面讲什么？要不要贪恋恶事，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这就是那个最大的一件恶事。其实对神的一个藐视，神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也警戒当时的基督徒，他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我们前面一段时间我们讲到的，我们在讲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拯救的那个文字，那个神的恩典呢，是那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文字。但是啊，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神在救恩里面，我们是人在神的面前当存的那个责任，或者你当尽的那个本分，就是你对神一定要有信心，你要对神一定要顺服，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给离弃了。神不会离弃我们，但是人可能会离弃神的。那在过去有，在现在也有，在远处有，在我们身边也有。但是神把这些事实写在我们中间呢，就是要警戒我们的心。你可以看，你不要看远处的。如果你喜欢看远处，你可以看历代教会的历史，这个圣徒的见证。你就看近处的，你就看你身边那些信主的人。圣经里面讲得很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罪的那你是有福的。神拯救我们是我们的福分，但是如果人要离弃神，人要放弃神呢？圣经里面也写得很清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头骨必加增。这是真实的。你如果想离弃神，你的头骨必加增。我刚才讲了，神对我们的拯救是稳妥的，但是如果你要存着不幸的恶心，你要离弃神，你要偏心己路，你要回到那个过去的世界上去呢，你的头骨一定加增，你在这个世上的头骨一定加增的。不会像那个以色列人，刚才他们讲了，在埃及有肉吃，有水喝，各种什么都有事，他忘了他在埃及是做什么的，他在埃及是做奴隶，他不是埃及人，他的国民，他的身份都没有，他在埃及是做苦工的。但是啊，当一个人落了一种光景，居然可以这样讲，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对他的供应，他只看见眼前的一点点难处，埃及群兵马上就来了。暂时没有水喝，暂时没有肉吃，暂时这个道路看来是不容易走。那最后我们就想撤退，这样打退堂鼓，这样离弃神的道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呢， 可能每个人都从神的恩典中坠落，都从神的恩典中堕落，离弃神，回到我们自己熟悉的环境生活中去。但是要神在那个刚刚前书第十章的10到13节来讲，说他们早已这些事都要作为渐渐，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拯救我们是恩典，神让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也是恩典。那昨天我们那个教会的领袖啊，在有一个退休会，那请了一个讲员来，那个讲员呢，波波先生，那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他的一个作为一个牧师，或者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一个那种，他有一个 passion 的一个 vision， 说他的那个他在服侍神的一个原则，说什么？他有三句话很简单，那我感觉他 enjoy the journey， 就他希望一个基督徒啊能够很 enjoy 这个信仰的这个道路。那不是说信仰的道路是那个发香长漫的你就很 enjoy， 不是，而是说你要认识神，你要依靠神，你要能够 enjoy。 那第二个他叫 stay the course， 就不是 enjoy 的，就第二个是要持守在这个信仰当中。最后他是 finish well， 就你要最后结束的时候要完成很好， well done。 那这是他说他做一个传道人，他做牧师的一个三句话，就是你提到他不仅是带领人信耶稣，他要让这些信耶稣的人很 enjoy 这个信仰的旅程，而且要一直持守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他说最后一次走完这个路程的时候，他说完成的很好，神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走完了我们才能走的路。那虽然是很简单三句话，那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能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思想，那他跟我们讲的其实有三个，他讲了三方面。第一个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是一个退休会，强调的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对神的认识。你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了，你对神的认识不对呢，你不可能enjoy the journey的。神让你是发现这样的像那以色列人埃及一样，他在旷野漂流，那不可能enjoy的。那是很难走的路，你又有没有吃，又没有穿，又没有喝的，脚上地上都是石头，是不可能enjoy的。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你认识神，你知道神在你的环境中间，神没有让他们自己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神都是走在前面的，他们都是抬着约柜，约柜带领他们的，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神都是与他们同在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体会到神在你的环境中间，你就可以enjoy。你enjoy的不是那个天，你enjoy是神，以神为乐。不然的话，你不可能enjoy的。那其实我们人间常常明白的关系啊，都能够体会。我们说夫妻或者一个家庭共患难，为什么能够共患难？就是因为人跟你一路同行嘛。所以这里不说你enjoy，但是你不会觉得那个患难中间那么受不了，非常的痛苦似的，因为有人有点同心，有人有点同情，那你可以enjoy。但是如果当你那个环境都完全好了，你发现没一个人在这漂泊，反而感到孤独，因为没人跟你同心，没人跟你同行。那这个就是埃及，就是这样的。你要回到埃及去，像他们描述的什么都好似的，其实你不需要那个地方，那你也不可能在里面做的。Stay the course 很重要的，信仰不是一朝而就，信仰是一生之久。信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信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我们对神的信心要持续到底，而且要逐渐的加增。他这样讲嘛，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神的人，你到神面前的人呢，你必须信有神。更重要，你要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这是一个过程，神在我们一生中间会赐下很多的恩典， 这就是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他怎么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就是有困难，但是神的恩典更大。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说教会的历史，那为什么有人有信心？为什么有人可以把这条路走完？那有人会半途而废，有人会倒地困难，这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的区别。你心相信神，你就会在很艰难的环境中，你会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手在你掌管。说在受试探的总要被你们开一条出路，就这个意思，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最后能够很好的完成，走完我们这个这一生当走的路。这是我在讲，不要贪恋恶事，那个最大的一个恶事。其实这个恶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所信的包括在里面。做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若是离弃神，离开你的信仰，回到你以前的世界中去了，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恶事。那其实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过去的环境，我们过去的背景是我们熟悉的，是我们觉得很 comfortable。那你现在要走一条新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信仰的道路，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走过的。那人是很容易有这样的心思，有这样的想法，回到你过去熟悉的环境中去。但是啊，神让你听见什么？你得救的恩典。你当初为什么信耶稣的？你是真的就这样，他们那些描写，你在埃及已经非常好了，你在信耶稣的吗？还是你是在埃及做奴隶？那我们在过去的事件中间，我们是否都是非常好了来信耶稣的？还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过去事件中虽然好，但是在罪恶中间？那你需要来信耶稣的。信了耶稣以后，神对你的恩典是如何的呢？那当你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受到激励，我们可以持续的走在这条路上，仰望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其实本来现在还有好几点的，就是保罗要警戒我们的，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那这我想我留到下次再讲。这样，所以我今早我就希望每一个人，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神也给我一个提醒，就让我不要再写了。你看这，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现在北美的基督徒啊，这个现在的基督徒面临的最大的一个试探。下面这些也有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犯怨言，我们也会常常遇到。但是最大的一个就是谈恋爱是什么？就是你想放弃你的信仰，你想回到你过去的试探中去。那这也是神在对以色列的一个警戒：你出了埃及以后，就不要想再回去。神把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分裂出来，我们虽然在这个事件中居住，但是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事件。我们不想要再不要再想回到过去的事件中去，而是要想到神要你走前面的路，你那个永恒的家乡，那才是你的居住。你存着这样的盼望，存着这样的信心，一定能够走完你在世上的路。那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醒察一下，我们这走这个信仰道路，不管你现在走了多少，那你走的怎么样，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也可以想一想。那小明子呢写了一条，有一首歌叫《有一条路》，那也是讲的，他就是描述这个基督徒走这个信仰的道路。有一条路，有人看了一看，那就回头。那你可以翻我们农业福建的，来教会看一看，就停了。那有人走了个头，那有人开始走上这条路了，有人走了一半，那已经不错。有人走了十分之九，那最可惜的就他一点。他把那个基督徒的宿舍的那个经历啊，了解得很生动很形象。他这一条路不是人能够走的路，是神的恩典，神和赐的。但人不应该藐视神，就跟那以色列人一样，藐视神什么？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能够保守我们走完我们当走的道。那我人的责任什么？信靠神。顺服神，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你不要看你周围的环境，也不要看别人对你别人怎么回应。如果你因为这样都会导致你不可能走完这条路。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就是看周围的环境，迦南地那么美好， 但是他看见那里的人很高大，那里的城墙很坚固，我们不可能得胜。他看人，十个人对两个人，你愿意听哪个？十个盘子都说不行，但是有两个说好。你如果看别人，也会让你跌倒。但是你如果是知道这是神让我们走的路，你知道这是一条正路，你当行在其中的话，没有人你应该往前面走。有时可以讲，我已经决定，纵无人跟随啊，你也要一个人往前面走。有时候跟随耶稣是很孤单的，你会发现是很孤单的，十字架道路是很孤单的，因为耶稣走十字架道路也是很孤单的，门徒都离弃他，亲人也都离弃他。那我们跟随耶稣是也会有这样的经历的，但是你只要有一个人的同行，就是耶稣一个同行，你是在跟随耶稣，你应该往前面走。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刚才你是遇到没有吃没有穿，或者是现在遇到困难，或者有逼迫，我们现在没有逼迫，但是我就是要鼓励你，你要存在信心，走你当时的道，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见我们的主，见我们的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他们过去的经历记载在圣经中。主啊，你说你要让我们因此受警戒。主啊，我们也回想我们自己所走过人生的道路，我们也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犯罪，很多跌倒的机会时候。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手扶持我们。让我们今天依然还站在你自己的恩典中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清楚。所以是我们可以用信心来仰望神的恩典，走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所以你没有应许我们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是花香长漫的，主要但是你应许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你没有撇弃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神你让我们持到这样的盼望，这样的信心跟随主。也求神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路上应该彼此的扶持，应该彼此的激励，彼此的相劝。主啊，以致我们一同是能够得着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诉说不尽，你的慈爱是存在永远。你为你的儿女所预备的，是吧？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求神让我们存着顺服的心、喜乐的心来接受从你那里领到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你，更求神你警戒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各样的恶事都要远离。是吧？你告诉我们，恶要远离，善要亲近。你只做我们的心思想恶事，你只做我们的手不做恶事，更求神你只做我们的脚不走罪人的道路，坚定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心智。你做我们这一生走来的时候是蒙神你喜悦的，能够在这个世上真是像你所说的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做为主耶稣做一个光，做一个灯，让人不仅是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是属你的，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主啊，帮助我，怜悯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叫咱们生活欢欢，因为我们每天我愿望曾经你都我两半，今日三年不忘，然后你我心间不一见，我一路牵我去走，一直到永恒，唯有自己独人与我心中，那是天堂我的宝剑，你把那一路天空的分享，今日在无常但求幸福，当繁忧的路途回家。
下面是我们读经句的时间，今天的经句是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两遍。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会我们写的，要我们听圣经所称的忍耐和安慰和为得的盼望。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会我们写的，叫我们的心顺心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罗马书第十五章七节。
下面去报告一下，今天好像是有新的朋友来，请自己起来介绍一下好吗？欢迎你们。
下面是我们主编从大陆过来探亲探月了。我呢是他女儿，我叫张彩华，是阿斯的整个公司经理，是个大老师，我们俩是先出道的，
欢迎你们欢迎。欢迎你们。下面是今天的崇拜过后有爱言，希望大家领受一起来，是我们的爱言。然后爱言之后呢，我们慧心姐妹会给我们教教我们怎么样练唱诗歌，建议的从朋友留下来。好，我们大家起立，唱《三首诗》。
那你怎么需要祷告的？你需要祷
告。那这个盆给你，我忘了，天哪！
听到了，赶紧。第一个Sunday，初Sunday，
姐夫家
里在吃。哦。你先，不知道。所以。我们每次要足够多的食物。应该很多啊。这个鸡翅呢，我们的，我烤了个鸡翅。哦。我不叫，那个那边。哦，回过路旁边还有。只一个微波炉，现在撞破了。我只一个微波炉啊！你帮我抬起来多少？Hello。然后你们拿个这个来。
爸，明天我不
想。是吗？放了，爸爸放上去。你拿去放到小办公室，这个吃饭。那边四天的。刚刚的贵边上的这个，我们可以坐这里。把那个也可以拿过来的。 那个拿不出来，可能卡住似的。对，拿不出来，就是那个。那可以啊，可以啊。
这两张美女，我说我们会在这个礼拜里面发给你，这个是加两位，三，好吧。在知道吗？
不是
很好，很好。找一个微波炉，对。
Thank you.
和那个咳嗽就没了。
哦，
有一个是
不行的，小天没那么瘦。
有一个在家里呢。OK， 那对，我们一起祷告了。那我们一起祷告。能听上帝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生命的粮，也预备我们身体所需的。弟兄姐妹用爱心所准备的食物，都求你洁净，求你祝福。让我们一起存着欢喜感恩的心，在你的家中，也是在你的面前用饭，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哦，谢谢。
要去洗澡吗 ？OK， 去。来一个。晚上也是我们 barbecue。这33个这全光光的，面包以前可剩很多了，说面包也吃完。你好，你好，你
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哦，是，那你们以前在已经聚会？
没有，我妈妈是
你的。哦，那你们在哪里聚会？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刚来以后，因为他在国内休息了。
嗯。那你是哪里
的？我在当胖。
哦，你也是吗？
啊，我本来。
吗？走路方便吗？
挺近。
那个开车也挺近的。那妈妈要
在是不接。接了电话，然后真的走进了。好像
超期
了，刚才接了我
哥的
电话。是
3个月吗？他来了3个月。
他没有
3个月，不是你第一次签的，他是给你3个月，你应该那个续的。
现在已经3个月过了，还不到4个月。
一万多，有的是3个月，有的是6个月，你要看一下。
是啊，就是他已经好像我哥说是超期了似的。对。刚接了个电话，是不是？
哦。
是
放
弃了有什么影响？
没有，就是你对老年人倒是无所谓了，但是就是你这里摇下来也。
这以后是我身体这边
一定有影响。对，你明明会再来，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记录，是吧？
哦。
可以记录。
那他
是老人家呀，问题不是很大，最多就是谁去嘛。
他想
在那
待一待，
没有，我的意思你待了你就一直待，条件不关系就待，待了你最想走你就走，但是那样的你待了就比较麻烦。
好，
平常老年人就无所谓，剩下我们你年纪你要在了就还有一个不好的记录在。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是。
就是咱们老年人要待多久就可以待？
是吧？我其实是被这个主意介绍过来的，你们这教会的主意。
啊，是。啊，康
姐，啊，对，
康姐，康姐，
对，他是我的客户，
是吧？
啊，在我们家庭，然后呢，他说练拳脚点的歌，
啊，蛮像的，
这么过来，对，这么过来，我是拿着这个信件才过来，
是吧？后来在广东话不学，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本来现在我10点半过来，结果因为我的室友啊，那两个是我的室友，他们起来晚了，所以我等他们没感觉，
他们现在还在楼上，如果你这么上去的话，
我在。是不是他给我打电话了？来，好，谢谢啊，
你看到
我。
没有，你看我去。